你们的家要留给你们成为荒场。所以弟兄，他说一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应当成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来讲，有一些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叫我们的主伤痛，叫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么现在约翰他懂得主的心情，他懂得主怎么看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当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圣城要变成大城。其实现在如果你真的到耶路撒冷去的话，这个古城啊，实在说来啊，我是相信比这个花莲不知道小多少。你从一头跑到另外一头，你20分钟大概就可以跑完。你只要20分钟从一头到另外跑得快一点，20分钟就可以跑完。所以呢，可以说这个耶路撒冷似乎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座城，也是最重要的一座城。但同时呢，是能够照圣经说能够周游西安数点城楼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小到一个地步你是可以经历，别的城你可以欣赏，你可以惊叹，因为很大很大。但是呢，有一座城你可以每一个脚你可以你的脚步能从那里经过，你能够周游西安数点城楼，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许多时候，在主的感觉里面，很多东西小是好的，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那个小群乃是指着神的教会说的，神的教会对整个的世界来说，比较起来它是个小群，就做百分比来讲它就是小群。所以不要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就是人比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但虽然如此，你看见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主的父的国在哪里，权柄就在哪里，同在主的同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芥菜种子白种最小的，它却是充满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这个城结果变成大城，现在可以给人展览，现在你可以看见说，叫你想起的不光是索多玛的繁荣，也叫你想起埃及的复苏，这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所以幸好这个约翰说，就是他们的主，他们是谁？他们是两个见证人，他们的主定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过来了，原来耶路撒冷每次在约翰回过头去的时候，他记得那个地方就是他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用的词是很美丽的词，是他们的主，意思就是说也是约翰的主，约翰的主也是你和我的主，定十字架，是我们的主在那里为我们丧命，是我们的主在那里为我们完成救赎。这个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这个也就是老约翰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约翰福音的时候，最后一次提到城，当然这座城是指耶路撒冷城，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好不好看约翰福音第17节，我稍微很快的读给大家听。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主冷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 地方与城相近。所以如果你没有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只知道说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叫做主楼地，或者叫做哥哥他，我们知道这个如此而已。但是你不知道说原来哥哥他呢乃是与城相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和耶路撒冷城相近的。所以这就证明说他不是死在城里面，他是死在城外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城门外受苦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只有老约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城门外受，是我们的主他所钉十字架的地方哥哥他那个地方乃是靠近城门的，是靠近耶路撒冷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老约翰的感觉里面，当他写约翰的启示录前面是一章到最后是一座城，等到后面约翰福音的后半部的十一章最后也是一座城，那么约翰福音到最后它也是一座城。不过那一座城就是约翰每次形容耶路撒冷的时候，起头如果根据将来的发展你会以为它是索多玛，根据将来的发展你会以为它是埃及，但是约翰说不，我们都熟悉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主在那里丧命的地方，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主为我们立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有一个牌子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就在约翰来形容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与城相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当他回忆的时候，他为什么耶路撒冷给他印象那么深刻？因为他知道说就是在那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说约翰有好多地方只有约翰记得，别人不记得。比方说讲到希伦期，在新约整本的新约只有约翰提起，因为你知道等到门徒们吃了最后的晚餐，他们唱了诗，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同门徒就过了希伦期。我们说过希伦期呢乃是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山和橄榄山中间那个山谷，叫做基路希伦谷。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还有一点的水的，还不是溪流从那里经过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一面唱个诗，然后呢他们一面和门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就过了西门西。为什么？为什么说我们的主过了西门西？为什么把彼得没有提？在彼得没有提就是表示在马可没有提。为什么马太福音没有提？为什么路加福音没有提？因为所有发生那一次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种种，在约翰的心目中，当他回过头去想的时候，每一个事件、每一朝、每一幕，都有很深很深的意思。当这里说我们的主同门徒出去过了希伦溪，所有读旧约圣经的人都记得故事，就是大卫当他儿子亚撒龙背叛的时候，要这个背叛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王和跟随他的人就过了希伦溪。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被弃绝的，就好像当初的所罗门王一样。那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亚撒龙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亚撒龙呢乃是最英俊的，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头发非常非常的长，每年呢他要称一次，而且告诉我们说他有多重，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呢这个亚撒龙的特点是什么。亚撒龙的特点就是他的头发，他在所有的儿子里面他是最英俊的。但是很可惜有一天他起来背叛他的父亲。那么我们知道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让办看一个，你如果今天办一个运动会，这个运动会是所有的动物都参加，包括人也代表参加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人和所有动物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人和所有动物不一样，就是我们有头发。所有人有很长很长的头发。如果其你看，如果你请一个小朋友去，如果请一个小朋友替我们代表全人类来参加这个运动会的话，那你会发现说，在所有的这个动物里面，只有人那个小朋友，他一身的头发，不管他头发多长，然后他这个身子是光溜溜的，这个就是人和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记得，头发乃是神赐给人做冠冕，所以每次人有头发，就是说在神创造人地位上，他是把我们放在很尊高的地位上。所以我们不过是比天使你微小一点，但神让万物都，神让我们能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鸟。就像宋三杰博士所说，神当初创造人，本来叫人来做海陆空的大元帅，一点都没有错。根据神的旨意，人应该像亚沙龙一样，但是很可惜，有一天我们背叛神。那亚沙龙的遭遇是什么遭遇？亚沙龙的遭遇，我们知道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头发。结果呢，我们知道，等到他这个和这个大卫征战的时候，他刚好经过一个树林，那个树林通通是橡树，结果他骑着驴子从那个橡树经过的时候，结果就是他的头发就盘在树上，然后他悬挂在天地之间，然后我们知道说敌人就把他刺死。这个就是今天人类的光景。你去传飞的时候，你要告诉人说，今天我们最特长的地方，结果最后就是叫我们悬在天地之间的地方。人非常的有智慧，今天人的的确确科技非常非常的发达，结果你发现在南半球，特别在纽西兰，在那个什么，在澳洲那一带，结果神让空中，结果不是因着人类科学的发达，结果空中破了个箱。所以呢，你看见说那个雷，这个宇宙射线就射下来了，那对人的皮肤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让我们记得，今天人类的情形，就是这个亚沙龙悬挂在哪里？悬挂在这个树林里面的情形。结果大卫听说亚沙龙悬挂在天地之间，他就哭亚沙龙，他说：“亚沙龙啊，亚沙龙。”我恨不得能够替你死，这是大卫王的心。但是你记不记得，当大卫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和他所有跟随的人过了西伦的溪。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哭亚沙龙，大卫不能够替亚沙龙死。但是今天，当我们反抗我们的主，当我们弃绝我们的主的时候，感谢主，神能够打发他的儿子有一天要过西伦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过西伦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决定好了，他要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当他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神说我能为你死。不要忘记，大卫办不到，结果主在新约完全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这耶稣同门徒过去就过了西伦溪。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下面所说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要怎样的为我们死。那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你如果再读下去，你读马太、马可、路加，讲到克西马，你从来没有讲它是个园子，没有的。你如果根本不知道克西马尼，你不知道它是个园子。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克西马尼是个园子。那么这次呢，卖主的犹大，他就带来一大堆的军兵和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差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要捉拿主耶稣。这个灯笼和兵器、火把这两个字啊，只有约翰福音里面有，马太、马可、路加通通没有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这个根据犹大的想法，他知道主耶稣常常在克西马尼祷告。那克西马尼园是一个橄榄园，是一个橄榄树的园。那个橄榄树都是几千年，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 你就知道说那个橄榄树啊，常常是已经是